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上一次我们看见士师参孙如何放纵情欲，甘心受大利拉的愚弄，结果因为他说出了能力的原因之后，就带来悲惨的下场。他成为腓尼士人的奴隶，过不自由的生活，而且在公开的宴会中被人玩弄，任意羞辱，直到他虔诚地祈求上帝再一次眷顾他，使他可以再得着能力，他情愿与腓尼士人同死。终于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他光荣地死去，因为在他死的时候所杀的腓尼士人比生前还多。今天我们来到士师记第十七章，这里主要的是说到以色列人在宗教上的败坏。从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内容看来，这里的记载与前面所说的不同。除了提到腓尼士人压迫但支派之外，绝口不提其他外族的压迫，没有提到士师秉政，更没有从宗教的角度去判断以色列人的败坏。这里主要的是反映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败坏的情况，而且败坏的过程是循着三个基本的方向下降的。第一，是百姓对上帝的不忠与背叛；第二，是道德直述的下降；第三，是政治体系的腐败。以色列人的败坏开始于圣殿，然后是家庭，然后是国家，最后是整个民族的没落。这一次背叛的时期开始于但支派，他们希望扩展他们的领土，而且这也是拜偶像的另一个高峰。我们可以追溯到米迦的家庭。现在请各位来看士师记第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这里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失败的家庭宗教教育，这虽然是短短的记载，已经足够说明当时以色列人的家庭宗教教育是多么的失败。做母亲的可以那么随便的咒诅别人，又那么随便的用神的名为人祝福，他简直是完全忘记了十诫当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至于那个做儿子的，他随便的拿走母亲1100色克的银子，大家要注意，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目。一个祭司一年的年俸才10色克的银子，而他可以如此大胆的偷窃他母亲1100色克的银子，实在是惊人。虽然归还给他母亲了，但他真正归还的原因不是悔改，而是怕受到咒诅。接下去我们来看士师记第17章3节4节的经文，这里说米迦就把这1100色克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色克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米迦的母亲明明说要将全部的银子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但结果他只拿了一部分出来制造银像，而不是全部。我们再看5节、6节的经文，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里描述一副任意而行的信仰生活。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已经落到与敬拜上帝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地步。人必须依照上帝所启示的方法敬拜上帝，不能凭自己所喜欢的随意敬拜上帝。米迦的母亲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自以为把钱献给耶和华，擅作主张为耶和华雕刻一个像，又立神堂，造以弗德，私自设立祭司。他以为这一种的敬拜就是最好的侍奉了。由此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许久没有听到律法了，侍奉上帝完全凭着自己的意思胡作非为。所以盼望我们要时刻警醒，按照真道侍奉上帝，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17章7节13节的经文，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色克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 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人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犹大族的利未人是指住在犹大族中的利未人，而不是说这利未人是属于犹大族的。这人为要找生活，游行到以法莲山地的米迦家里。米迦应许给他每年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并且供给他吃住，作为他的薪俸。这个利未人接受了米迦的雇请，做了他的家庭祭司。可见当时以色列人在信仰上是何等的衰落，何等的混乱。这里有几点是关于敬拜上的问题。第一，利未人是在各支派中教导上帝的律法，并且带领百姓敬拜上帝的。为何他们现在没有工作，要四处的去找寻生活呢？可见他们的信仰是如何的冷淡。第二，利未人只可以在会幕外院侍奉，不能做祭司。只有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米迦和他母亲糊里糊涂的以为有了利未人做祭司就可以蒙神赐福，而那利未人也不理会律法的条例，只要生活得到解决，得到保障，就做起祭司来了。第三，祭司只可以在会幕中供职，但这个利未人竟然在米迦家里面当起祭司，供起职务来了。所以他其实只不过是做那偶像的祭司，不是做耶和华上帝的祭司。在米迦看来，那神像就是代表耶和华，这就是以色列人一直不能摆脱拜偶像之罪的原因。跟着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然是寻找地方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城里的居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 比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这可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出来领导以色列人，但支派的人仍然是在寻找可居住的地方。但支派所分配的地业原是位于腓尼士之西和以法莲、便雅明、犹大之东，可是由于迦南人从南方北方两面逼近而来，以至于使他们退缩到山上去，不能占领原本所分配的广大平原。因此他们就差派了五个勇士出来做窥探，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找到新的家园。他们在米迦的家中过夜，发现躲在他家里面的利未少年人，于是他们向那少年人求问亨通之路。这少年祭司叫他们平平安安的去，鼓励他们去寻找新土地。这几位探子听了之后，立刻启程往南方去，到达拉邑城，觉得拉邑城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原来拉邑城四围有天然的屏障保护，黑门山和利巴嫩山脉将拉邑居民与亚南人和西顿人隔开。山上这里的水泉和溪流是约旦河源头之一，可以说是水源充足丰富之地。接着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八章第十一节。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但支派的人就派了600精锐部队去攻打拉邑城。经过米迦的家，他们就偷了米迦家中的神像，并且带走那个利未少年祭司。这个少年人可以说是一个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人，这反映当时道德的败坏。虽然米迦派人去追赶他们，但是最后却是放弃了。但支派完全毁灭了拉邑城，将它改建成为一个新的城市，起名为但。但族的人保留了米迦的神像，并且特别为那神像建殿，安放在城中，选立摩西的孙子约纳丹作为圣殿的祭司。从这时候开始，但就成为拜偶像的中心。多年以后，耶罗波安王铸造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但，另外一只放在伯特利。可见以色列人后来拜偶像的风气是从但开始的。接着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是讲到以色列民道德的没落，士师记最后也以此作为结论。正如第21章第25节所说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道德的没落是一个民族没落的先兆。请看士师记第19章第1、2节的经文。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这里说到一个利未人与离开他的妾和好了，并且带着他自己的妾上路回老家去。在路上遇到基比亚人，他们 不只是拒绝接待这个利未人，而且想与他行淫乱的事，最后竟然把他的妾轮奸而死，这简直是目中无神的表现。跟着利未人就招聚众人去报复。现在我们来看士师记第20章第一二两节的经文。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除了便雅悯支派之外，众支派一起聚集要攻讨基比亚。众支派知道这一次的战役不容易取胜，于是巧妙地部署他们的军队。接着我们看20章第16节，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弦摔石打人，毫发不差。便雅悯人包庇基比亚匪徒，要与众支派作战。我们看第20章44到46节的经文。便雅悯人死了的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盘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拾取一穗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经过2次的战斗，众支派的军队都败在便雅悯人手中。后来他们迫切地求问神，献燔祭和平安祭，向神认罪，与神和好。跟着以色列军就大获全胜，并且消灭了便雅悯的城。最后我们来到士师记的最后一章，就是第21章。这里说以色列人事后亲情发动，后悔赶尽杀绝便雅悯人，他们惩戒基比亚人，就将当中没有出嫁的处女许配给生还的便雅悯人为妻，以解决便雅悯支派面临灭绝的危机。我们来看士师记第21章第25节，也是这一卷书的末后一节圣经。这里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全书的结语，也结束了士师记时代的败坏和混乱。这一节的圣经是很悲惨的一节圣经，把以色列人的光景就完全的描述出来，虽然只有短短的2句话。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让我来跟大家温习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今天我们看了士师记第17章到第21章，是全书的最后一部分。这里主要的是说到百姓在世事的末期，无论是在宗教上，是在道德上，是在各支派之间，都严重的藐视上帝的律法。他们胡作非为，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有选民的身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能像以色列当时士师时代的那种光景一样。那你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我们有王，谁是我们的王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他住在我们心中，他要治理我们，管理我们，带领我们，无论在我们的言语、思想、行为上，无论是在我们的服侍、敬拜神的事上，我们都要听王的话。主耶稣基督是王，他是一位为我们受苦受死的王，他曾经为你我戴过荆棘的冠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他活到永永远远，他现在活在每一个信他的人心中，他要做每一个信徒的王，使我们把主耶稣基督活活的活出来，我们天天默想他的话语，遵行他的旨意，那么我们就能够过荣耀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藐视主的话语，我们不昼夜思想，不常常追求，放纵自己的情欲，任意而行，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那样的败坏，那样的羞耻，那样的混乱，那样的羞辱神的名。但愿这些都成为我们的警戒。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有什么带导的事，或者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再见。